报告指出，在习近平统治下，中共对网络媒体，尤其是社交媒体进行了严密审查和监视。当局主要通过三个方案来控制中国的社交媒体。第一，在技术上不断发展和微调在社交媒体上审查公民的能力，获取他们的私人信息，以及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干扰和监视私人通讯。第二，从法律上，在习近平统治下，当局制定了一系列新法和规定，为其控制互联网扩大了法律框架，将对社交控制的权力集中到最高决策层手中。第三，亦都是最重要的，在意识形态上将控制社交媒体当作中国网络主权的基础，拒绝互联网自由传播的普世性，认为各国有权制定并将互联网控制在自己境内。报告说，习近平积极输出网络主权观念，与世界上的专制独裁者分享。习近平将网络主权打扮成合理周到的解决方案和政府应有的权力，报告称其为毒药，提出了远比疾病更加坏的治疗方法。报告显示了中国的网络审查制度是对自由表达的广泛日常的攻击。报告附件列出了80个互联网使用者被中国政府当作目标，对他们网络表达进行打压的案例。报告说，中国的网络主权项目给作家、活跃人士、异议人士带来严重的后果，敢于碰触中国网络审查的底线的人，面对恐吓、失去工作、数年炼狱之灾，或者被迫流亡。这份长达90页的报告发现，在习近平统治下，中国的网络防火墙收足得更高了。报告说，中国的社交媒体格局广阔，充满活力，同时又是世界上被控制最严的社交媒体之一。这种精细平衡可能使中国的网络控制模式获得了惊人的成功。而当局采取的很多审查策略都以轻微方式操作，使中国网络用户不一定检测到幕后过滤和被删除内容，但是在西藏和新疆等地则采取更加严厉的打压手段。报告警告，考虑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社交媒体公司面对一个明确而直接的选择，在现有的审查框架内，外国社交媒体公司如果不能够成为中国政府审查、监视和使用刑事指控压制意见的积极合作伙伴，将没办法在中国运营。这种共谋角色直接违背知名社交媒体公司自称的价值观和使命宣言，他们应该忠于这些的价值观，拒绝进入中国市场，直到他们相信自己能够做到不成为中国当局审查的帮凶。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。